那个 moment 真的是值得的，就是在那样一个瞬间里面，两个人都是受到了爱情的滋养的。
确实是上天给予凡人的恩宠，能够使得我们得到无上的认可，而且超越了任何利弊的得失。
六种爱的形态，他们都是爱，无论是现实、依附、友谊、游戏、情欲，但玫瑰它就在于它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它变成了一个六边形爱情战士。
然后他还会跟我说，你是我的惊喜，是月亮给予我的恩赐。
离婚其实就像我今天去拔了一颗智齿，我们不会全盘否认那段经历，但是该结束的时候我就把它结束。以后呢，我的人生就是一颗一颗的珍珠，我挂一个珍珠项链，每一颗珍珠它都是光彩夺目的。
否定了他所有的感受，然后继续把他逼成一个疯子。他们俩之间所有关于心理方面的探究都是沿着弗洛伊德的理论去主导的，所以歇斯底里其实是一种反抗。
歇斯底里它是一个音译词 hysterical， 它其实还是一种用于治疗子宫疾病的药物。
世界在我面前，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我自由，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我们今天来到第九期了。
撒花撒花，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那我们今天就是第九期了。
红红最近有看电视剧吗？抖音啊小红书一直在推一个电视剧。
我知道，
然后我就去看了。我一开始真的是被天仙姐姐的这个神颜所吸引，因为她就是在任何的场景下都美得像一幅画。
嗯，你太激动了，你直接 Q 到电视剧都没有说那个电视剧的名字。
确实是因为刘亦菲我才去看的这个剧《玫瑰的故事》。红红有看吗？
我没有像你一样一集一集的看电视剧，但是只要在最近的几周有社交媒体，我也是打开小红书，铺天盖地全是刘亦菲和她的四个男人们之间的故事，包括在 B 站还有小红书看解说，大概也了解了梗概，而且我还快速的去看了一下亦舒的那个
原著。因为刘亦菲之前演了梦华录还有去有风的地方，她身上有一种非常自然然后清冷又独立的一种超越性别的美。
美就是一种特性。那两部梦华录还有有风的地方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就记得他最初到的时候，就那部剧，就是虽然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我还是要提起来，就是金粉世家、
啊、
他和董洁两个人在里面就是
太美了，
美清冷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刘亦菲是不是只有15岁？就天仙姐姐为什么要说到刘亦菲的美，就是因为其实玫瑰的故事这本小说一书给玫瑰这个人物的设定就是一个遗世独立，让你一看就移不开眼的，
嗯，
具有攻击性的，
对，一看就移不开眼。因为玫瑰的故事有个电影版，他们当时电影的选角就是张曼玉、林青霞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拍电视剧的话确实在中国内地唯一能演玫瑰的还真的只有刘亦菲。
那个电影我做功课也去看了，那里面好像方先文还是那个庄国栋是周润发，
周润发
对，然后那个玫瑰是张曼玉，就是这种。所以玫瑰的故事朋友们，就无论你是喜欢看这个剧情，还是我能说真的很养眼，里面的男性角色也很养眼，真的我觉得那鱼让我吃了点好的，里面的姐姐们太好看了、
啊、对，还有珠珠还有万茜，
就是还有一个人，
嗯，陈瑶。但是我看剧的时候我真的是一会儿看得下去一会儿又看不下去，看不下去的地方真的是因为这个男性角色，也就是玫瑰的四个恋爱对象、嗯、前面两个真的是令人太生气了，
该有的 cut 我都看了，
这就太生气了。开始都是很多爱情的甜蜜拉扯小心翼翼，就是其实非常的美好，然后中间又有很多很狗血的或者不够尊重的事情发生，让我觉得啊，真的是要气死了。
对，我也有看。
但是你看像这样一个美人，她在每一段爱情的初期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要讨论一下爱情，
嗯，
但是爱情呢，我们能看到一开始大家都是被吸引，或者是被需要，或者是有很多灵魂共鸣的瞬间，就是在某一个 moment 我们突然对一个人可能有了一种非常想要靠近，非常想要互相融合的一种感情，这个感情其实很美好的。虽然后面可能都会有更多的相融之后，大家有很多的不合适也好，或者很多这个 他当时的对象确实不够好也好，导致他们分开，但是你不可否认爱情的初期他们都是非常美好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段非常好的爱情故事。
是，我太赞同了你说刚开始的时候的那种美好，因为我最近有补一点，我还没有一集一集看电视剧，爱情在最开始的那个拉扯，极限拉扯，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大家如果去看剧，就是剧里面就是刘亦菲饰演的玫瑰和演那个庄国栋那个演员
彭冠英，
哦，彭冠英，对，他们两个，虽然我们不说庄国栋最后是不是渣男，这个是一会儿要讨论的，就是在他们两个互相彼此拉扯的那个瞬间，那个画面太美了，我有被带入，就是当时刘亦菲在上海的雨里面就说，你有没有听到上海下雨了，然后庄国栋在北京，他们两个打电话那个瞬间，我觉得那一瞬间就是我不管以后他们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那个瞬间的那个 moment真的是值得的，就是在那样一个瞬间里面，两个人都是受到了爱情的滋养的。所以你刚才说爱情是什么，你说了三个，我觉得正好能对应到玫瑰的故事里面他们谈的这三段。
哎，真的是
吸引、需要、灵魂共振。
嗯，你看对，庄国栋和玫瑰明显就是因为有
彼此吸引，
彼此吸引，他们都是一见钟情，首先是外形非常有吸引力，非常漂亮，非常有气质，
嗯，
然后再发现工作上有些交集，而且又都是偏做这个艺术品类方面的，所以两个人一开始就吸引拉扯，互相吃醋，电光火石般的
电光火石，
这个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吸引的一定要在一起的一种磁场。然后第二段其实跟方写文的时候，那个时候玫瑰刚受了情伤，去到了一个新的城市读书，然后方写文也是对他一见钟情，但是他就通过很多方式默默的陪在玫瑰身边，陪了好久，
这个心机男
真的是一个
完美解决了玫瑰当时的任何的需要。
对，玫瑰当时其实并没有设想他一定会马上进入一段关系，因为他还在疗伤，但是方协文就恰好的出现在他的身边，通过生活上的一些，比如说玫瑰要养猫，他马上就租个房现把小猫接过去，比如说玫瑰在打工，他就追到那家店打工，并且他会装作不认识玫瑰，就潜伏在他的身边，
哦，
默默的参与他的生活，但不让玫瑰知道他喜欢他，但是会对玫瑰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个心机 boy， 但是我最近看到的 cut 都是就是林更新发疯，就是辱骂玫瑰的那些 cut， 把我气死。
那个都在婚后一开始的发生，方协文还是默默的，在玫瑰的身边，然后去了解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然后恰好玫瑰就在知道自己的房租是方协文帮他付了很久之后，他就慢慢的开始心动了。玫瑰和庄国栋分手的原因是因为庄国栋去法国了，并且没有征求他的意见。
对，
玫瑰就觉得自己为了爱情可以奋不顾身，为什么你不可以，为什么你要优先选事业，
嗯，
那这个时候方协文又为玫瑰租房养猫，又为他放弃另外一个城市的工作，恰好就是他需要的，
完美的去补上了玫瑰的这个缺。
玫瑰当时就想要一个奋不顾身他第一的人，
所以在这个阶段玫瑰的那种被需要的诉求被满足，
完全的被满足，但你说
也能产生爱情，
对，也能产生爱情，但你说他对方协文的爱和对庄国栋的爱是一样的吗？其实不完全一样，
肯定不一样，
对吧？
但我觉得都是爱情，
肯定都是爱情
形态。
对，刚刚我们还提到一个词叫灵魂共鸣，其实爱情有时候就是很多细节，细枝末节，别人都不理解，就只有我们俩知道，
互相 get 彼此的点，
get 到彼此灵魂共鸣的瞬间。你看玫瑰在那个展览上布置了一个小的心机，只有傅佳明直接就找到了，然后玫瑰对他
就是霍建华演的那个角色
一见钟情，
嗯，
他们俩就是在精神上有非常强烈的共振，所以他们俩互相很快也 fall in love。
其实这些都是爱情的形态，因为有很多人说玫瑰和方协文之间那种彼此需要就不是爱情，但我觉得可能在那样的一个阶段它也是爱情，玫瑰也有受到在那个结婚之前至少方协文给予他的爱情的滋养和保护，
嗯，
所以爱情它就是有不同的瞬间，不同的 moment， 因为我们人是流动的，流动的不同阶段你的需要也不同，所以玫瑰的生命中出现的这样的无论是男性也好或者说是爱情故事也好，它都是对应了玫瑰当时的某种对于感情的需要，
嗯，
但爱情就很难，因为不可能有一段爱情或者一个人能同时满足你吸引需要，所以我相信玫瑰在那个时候它也是受到了爱情的滋养的。爱情的形态有太多种了，那你觉得爱情它 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够去定义爱情吗？
我觉得用再多的词语去定义都不够精准，因为爱情确实是上天给予凡人的恩宠，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你拥有公认的美貌，还是你可能美得更独特一些，没有那么符合最世俗的标准，但你也是美的，你的某一种美一定会被一个人接受到，所以其实只有爱情能够使得我们得到无上的认可，而且超越了任何利弊的得失。红红，你想一下有没有一些瞬间，比如说当你觉得你在外面对老板对朋友很熟的朋友你都不敢展示的部分，然后你可能在一个爱你的人面前展示了，然后他会觉得哇你好可爱，甚至并不是那么的好，他会觉得哇这就是红红的一部分，我也好喜欢他的脆弱，或者他有时候情绪崩溃的瞬间，比如说之前你提到的。
对，你刚才有一点说的特别好，特别打动我，就是爱情是上天给予凡人的恩宠，真的是我们作为凡人。我在这里必须要想说一下我的观点啊，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就是说关于《玫瑰的故事》这部剧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人说，大家说玫瑰大美女就被耽误了，被四个这样的男人耽误了，说你看她没有和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她美得多么的光彩夺目，甚至还有人磕她和万茜的 CP 什么的但我是觉得爱情它就是我们凡人最本质很美好每个人都需求的一个东西，它是让你得到了无上的认可，并且超越了个体的利弊。无论你是像玫瑰那样的美貌也好，这个故事本身让我看到的，你美如玫瑰，你也会在爱情里面
受伤。
对，但是哪怕像我们这样的平凡人，我们也都有自己爱情的瞬间，我们被
滋养，
所以在爱情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是的，是的。
那些觉得我作为大女主就一定要断情绝爱，有点把爱情看得更高了，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凡人的需求。可能就跟我爱喝奶茶一样，不会有人说大女主一定要跟奶茶断情绝爱，因为玫瑰的她的每一个男人的选择里面，她并没有把自己委身进去，而是她在单纯的追求她当时所需要的爱本身。但爱的 moment 可能具体的瞬间她的需求不一样，但是她都能够让玫瑰在里面作为玫瑰这个独立的个体，让她有成长，让她有改变，我觉得这就是特别好的。那我们不说那么美丽的大美女玫瑰，我们就说我们之间，你有没有什么觉得在爱情里面那种特别让你打动你 hit 到你心灵的那种 moment？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有的，有的，其实一定会有，
哦，
一定会。我先说一个我没有在一起的一个很小的 moment， 就是我在本科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然后关系确实也不错，然后我当时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意识，我只会知道，哦，我让他给我买早饭他就会给我买早饭。
你为什么要让他给你买早饭？
就是关系比较好当时觉得真的是这样，我知道他是愿意对我好的，但我可能并没有那么多关于这部分的思考，或者说可能就比较懵懂吧。只有他做了一件事情我才真正感觉到他对我的喜欢，后来才知道他其实喜欢了我三四年，但他一直都是默默在身边，就是那种喜欢你但是不太敢靠近你，但他就是会比如说给你买早饭或者怎么着之类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他就我以为就是好朋友，直到有一个 moment 我感受到了非常强的他对我的一个爱意，让我记了很久很久，就是在毕业晚会毕业典礼那天。然后后来我们不是有这个送别的晚会嘛？那个晚会我是和我一个老搭档，就是一个男生，就是我跟那个男生就是一直每年都搭档唱歌，然后因为那天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就是毕业晚会了最后一次了，所以我们唱歌就拉了一下手，就很客套。但那个时候人人网刚刚流行起来，就上面有一堆人就发弹幕说他们俩是不是在一起了，是不是在一起了，每年都一起唱歌是不是在一起了。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按惯例就一起去吃烧烤，我就和喜欢我的那个男生一块儿就走在路上，
不是唱歌的那个男生，
不是唱歌那个男生，因为唱歌那个男生是我的事业伙伴，你可以这么理解。
好的，好的。
然后喜欢我那个男生是我的同班同学，所以我们俩就按正常一样，我们就去一个地方，然后去吃烧烤，就参加同学聚会，然后我们俩就被起哄了。他就说，诶，你不是跟唱歌那个男生在一起吗？然后这个男生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当时就想着打个哈哈就得了，因为我没有进入任何一段感情和关系里，我也觉得我跟那个男生是好朋友。结果他突然一把搂住我，就是这三四年来唯一一个这么直接的对我有一种占有或者是 保护的情愫，
强烈的
强烈的情愫，他一把把我搂住，然后跟我说就是你们想的那样，他跟我在一块儿。
哇，
你知道那个 moment 我整个人炸掉了。我原来从来不知道他对我有某种感情，我只知道他对我挺好的。那个 moment 我真的记了很久，就是一个平时可能是一个温暖的，一个不表达的，一个朋友的一个形象，突然那一瞬间你感觉到他强烈的占有欲和爱意，在他发现好像我跟别人在别人眼里是有牵扯的时候，这个 moment 我真的记了好久。
我听完之后我是有被那种爱情那一瞬间，他可能就是默默的积累在那一个瞬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也好，或者说是毕业的铺陈的背景也好，它的浓度突然间蹦的释放。
是的是的，我现在说我都还很能够想起来那个瞬间的
情绪。它就像火花一样一下子绽放出来。
所以你说爱情和情愫美好吗？当然是太美了。
而且它不一定是代表着我要占有你终生，我们彼此拥有终生。
是的，不代表我非得要和你在一起。后来我们也有联系，我也知道他还喜欢我，但因为我们就在两个不同的城市读研了工作了，没有交集。
你也不会觉得遗憾。
我觉得我有很多时候也是被他温暖到了吧。红红有这样的瞬间吗？我也很好奇。
我正在想，因为你说爱情是有很多的形态的，我承认刚才你说那个瞬间砰一下爆炸的那种让你记住的是，你有点像一个第三方的观察者，你在观察那个爱情，它绽放出来那个泡泡确实很美，但你没有进入到爱情里面，至少没有和那个男生。
对，我和那个男生没有进入，但那个可能是我第一个非常浓烈直观感受到被爱的瞬间，所以我就记得好清楚。然后说回来，红红刚刚聊了很多就是爱情的形态，在思考。后来想了一下，其实爱情好几种形态，它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可能只是在某种情况下以某个为主。比如说我们都能听到情欲之爱，那就是两个人有非常多的原始吸引，
致命的
吸引
力。我看到你我就想和你回家。
对，
就是情欲之爱嘛。
对，
人的原始冲动，
人的原始冲动。而且很多现在的说法就是你一定要生理喜欢一个人，你才会想一直在一起，并且忽视掉他的一些缺点，那个其实就是一种情欲之爱，一种欲望。还有一种是游戏之爱，他们就是觉得我享受爱情暧昧的瞬间，但我不追求结果，所以还是会有很多人没有那么希望进入关系，但是他仍然享受爱情，
你追我赶的那种乐趣，拉扯的乐趣，
互相邂逅暧昧的氛围。还有一些是比如说还有一种是友谊之爱，这个其实就能想到我们和很多的同事或者同学一起相处，当然你不能说他互相没有原始吸引，但他们可能一开始的在一起是基于很多共同事情的一些面对，我了解你，你也了解我，我们共同的去成长，这种是比较典型的友谊之爱。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实之爱，就是可能我跟你完全不是同一类的人，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里互相包容，互相支持，互相体贴，还是有非常强的很浓的爱意。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爸妈就是更倾向于现实和友谊之爱，可能现实更多一些。因为其实在上一辈的爱情里，就是在父母爱情那一代里，可能他们自己的人格在，因为他们都结婚很早嘛，上一代都是那种你十八了你该结婚了，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这么多的信息，这么多的自我探索，他们可能就是稀里糊涂的，或者当时那个环境下，我爸和我妈的这个老那个那些老校长他们在一个学校，别人就说你看他俩结婚了，他俩结婚了，你也没有别的选择，你就是跟他结婚吧，然后他们俩就结婚了。
但也这样平平淡淡的，很细碎，很现实的，彼此温暖照顾了一辈子。
对，他们过得很幸福，但是两个人的在一起的时候的自我一定是没有那么成熟的，没有那么清晰的知道我喜欢这样的还是我喜欢那样的，但是也不影响他们互相很爱对方，这个就是偏现实和友谊之爱。
你刚才讲了，其实爱情有很多种形态，你看有说情欲之爱，包括拉扯之间的游戏之爱，或者是父母之间的现实之爱，再包括友谊之爱。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尤其在婚姻中，我特别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就是叫什么战友或者队友，其实
人生伙伴人生伙伴
人生伙伴就是很典型的友谊之爱嘛。 我觉得他们都是爱情，就并不能是去否认自己的某一段，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就会觉得我不想要我父母的那种，他们都很平淡，感觉没有意思，我要追求更加刺激的。但是爱情它真的太复杂了，它是带有弧光的，而且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不一样，任何一段爱情大家都不能去否认你们在那种形态下是有爱情的，就电光火石是一种爱情，点点滴滴也是一种爱情，或者是说我在这个时段我就是需要一个合伙人友谊，你们两个共同成长也是一种爱情，而且这几种爱情也可以不相互排斥。
对，并不相互排斥，只是有一种的成分可能稍微高一点。你说想有情欲之爱的两个人难道他不一起生活吗？
对，就是情欲最好的爱情是什么，这个我就要说了，就是还是要 Q 回玫瑰，六种爱的形态他们都是爱，无论是现实、依附、友谊、游戏、情欲，它可能会同时发生，也有可能你在这个时候你只能有一个，但玫瑰它就在于它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它变成了一个六边形爱情战士。
笑死了，确实是它每一段的都不太一样，
它都体会到了、
都体会到了。
我们回到现实，因为人家毕竟是天仙，开玩笑，它毕竟是一种艺术性的形式去表达出来，但是在可能更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的话，还是本质是你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在探索自己之后，你去寻找的爱情它就更有你的模样，因为爱情是一个镜子嘛、去照你们自己，我就是一个
对，我这里我特别想问你，我想问你，如果这四个你碰到了、你会怎么选呢？你会喜欢他们中的某一个吗？
就调侃的说，我今天还在小红书看到一个特别搞笑的帖子，说玫瑰的故事又叫刘亦菲和她的东北男人、
全是东北的，
就说那些男演员林更新是辽宁的，然后包括周世辉是沈阳的，彭冠英那个庄国栋是长春的，佟大为是抚顺的，除了那个霍建华中国台湾，但他祖籍是山东，就说也带了一个东字。
我操、
笑死我了，你要是让我在这个剧里面选，我只能看看脸选，就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但说回现实，我个人对情欲之爱就我觉得和每个人不太一样，就需求没有那么高，有一说一，但是像你说的友谊之爱、现实之爱，我非常注重两个人在关系里面的那种互相的成长、
承诺、成长、
成长、同频，这个可能是我看重的。你说，那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爱情，
当然必须是爱情啊！我特别想问，因为红红是蛮漂亮的一个女生，而且过程中也有人追求，当然你之前我们聊情感的时候，红红也说到了自己好像真正喜欢的人反而自己容易就是跑开。那其实你现在是已经结婚了，有什么样的瞬间让你觉得是强烈被爱，觉得可以和这个人走进婚姻的呢？特别好奇。
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可能20多岁，就像你说的，我有在和不同的男生去 date， 就有点像你看玫瑰的故事里面的白小河对于佟大为饰演的花牡丹嘛，就是可能是有好的试婚对象，但是我总觉得那个不是我，家里人也会给我介绍说这个人条件非常的好，然后又是名校硕士回来的，在一个非常好的公司，我们就会去吃饭嘛，回来之后我也挑不出来这个人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在他面前就很拘谨，可能我的外表相对来讲偏甜美温婉一点，但实际上你也知道认识我的人，我的性格和这些完全就不沾边，完全不沾边。但是我当时看到了很多约会对象也好，或者追求我的人也好，我在他们面前只能表现出那种很温婉的样子，所以我当时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觉得不太对，所以当时当对方有很强烈的想要往下一步发展的那个劲头的时候，我就退缩了，有一点点像那个剧里面佟大为和白小河的那种感觉，
最开始的时候。
对，但是当我想要去踏入婚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另一半他当时去跟我表白嘛，我们就叫他小张好了、
哎呦好甜。
在认识小张的时候，我看到他第一眼我没有任何的冲动，我们当时是在同一个公司实习嘛，他比我大概高两个 level， 但是当时有一天晚上就是喊我加班，加到比较晚了，当时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在加班，那个时候他可能从外面回来了，走进了办公室，看到我还在加班，我那个老板也在，他还在跟我对一些数据的材料， 去校对，可能明天要去过，他就直接当着我的面对老板说，他说你不应该让一个女孩子这么晚还在加班，已经快十一点了，因为那个人也是他的老板。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看到这个人，我说哎，他居然还敢为了我还顶撞一句老板呢。
哦，他真的好有那个关爱和人性光辉啊。
对，就当时给我的一点，我觉得他会去挑战一些当时在大的公司里面等级制度，去对老板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好的，但是他好像没有在意。他说，他就直接对我说，他说你快回去吧，然后打车费的话我们到时候可以给你报销。我当时就有关注到这个人，但是还是没有，你要说爱情还是差一些，他不符合任何一种你刚才说的爱的形态，他只是你在答考试题，但爱情不是考试题，你对于他来讲只是一个还不错的选项，那他对你而言就更没有任何吸引力了。爱情一定是在某一个瞬间，无论是像你刚才说的灵魂上生理上的吸引也好，那种真实的情感上的需要也好，或者说灵魂共振也好，他一定要某一点打到你。那我的那个瞬间其实就是他当时跟我表白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他当时跟我说，他说红红，我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我知道倾慕你的人很多，但是我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天哪。
对，他是这么说，他说我愿意去做你的合伙人，我们一起去探索人生所有的未知。就你现在去听下来，你觉得是很普通的一句话，
完全不是，我刚才要哭了。
他可是在六七年前就提出了合伙人的这个概念，他给予我完全平等的尊重，而且他尊重我作为独立个体做的一切的选择，他和我一起去探索人生的未知，完全打到了我的点，他和我的价值观是相同的，
完全一致。
这个就有点像你说的那个所谓的友谊之爱 anyway 或者现实之爱，但是我就会觉得我有这样一个左膀右臂的一个合伙人，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争论也好，但是在思想上的共振，包括成长中的点点滴滴，两个人的那种感情，就是我对于爱情至少是目前或者说当时的那种需要。我会觉得他和我当时那些只是看到我乖巧的一面，
嗯，
或者是温顺的，而且我特别不能容忍，就
别人说你温顺，
我必须要说，你知道吗？当时有个男生追求我，
嗯，
然后后来我直接把他拉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竟然管我叫小家伙。
啊，
你听完这个，他说小家伙今天醒了吗？小家伙我给你订早餐。我觉得你知道当时我怎么和他说的吗？
你可能会炸毛吧。你
我说我是你养的一只仓鼠吗？你管我叫小家伙就完全不能忍，你能懂我的点？
我能懂，就是他肯定也是带着某种爱意在对你，但是说明你在他的世界里就是一个小家伙，你肯定不想
我是一个大家伙所以我要在那段关系里面变成大家伙。
但其实我觉得他是喜欢你的，因为你想很多场景下我们叫一个人乖宝宝小家伙也是带着一种宠溺，只是那个时候你不需要这个东西，但是有很多人他就想被这样宠爱，这个可能是一种依附之爱，
但你并不能说他不是爱情。
对，你并不能说他不是爱情，只是你不喜欢这样的风格也好，没有戳到你。但小张那种平等的爱，这种共同成长进步，这种爱正好是你需要的，所以爱情是不能够被定义的。
我必须要说，像你说爱情是上天给凡人的礼物，但这个礼物的丝带它是被一个礼盒包裹好的，每个人要自己去拆属于自己的那个礼物盒子，它都不一样，对吧？
是的是的。
那你的 moment 又有没有一些你现在被滋养的如何
我也有被 hit 到的瞬间。我现在的伴侣给我表白的时候大概是怎么说的吗？
哦，我觉得这一期我们都把那个被表白的 moment 说一下，我好想听。
他说因为越来越喜欢你，所以突然有一些不知所措，很慌乱，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做好一个伴侣的角色，然后因为担心你需要更多的被照顾，我会担心我做的不好，但是我会慢慢成熟稳定，成为一个 supportive lover。 然后他还会跟我说，你是我的惊喜，是月亮给予我的恩赐，我们会拥抱彼此的全部。就这个就是我要的，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聊爱情的时候，我其实说过我的一种观点，就是爱情这个东西它是不限于一些经济的特质，我不会因为你有钱或者我不会因为你有事业去爱你，这个只是你的一部分，我们看的是品格，看的是态度，看的是一些互相。
我也要插一句，有更好，如果我正好爱你，你也有很好的事业和金钱，
这个更好，
再好不过。
是的，
我并不是不要。你看他在给你表白的时候，他会有自己的不确定感， 因为像只有当人们知道自己是被另一个人所爱的时候，你可能才会既欣喜又有一点点惊恐，就那一点点的惊恐可能就是爱情给你的那种震荡。你看刚才我分享了在爱情里的 moment，杨毅也分享了自己被表白时候的 moment， 包括玫瑰我们去说到，无论是他和庄国栋之间那种极限暧昧的拉扯，那个可能是吸引的爱，或者说在他出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方先文对他的那种需要，我们聊到的都是爱情美好的故事，美好的那一面。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或者真正的现实，你会发现他其实在每一段认识的关系中，
都在吃爱情的苦，
都在吃爱情的苦。像很多人觉得，有一些人评论就说，你要是不和他们去发展不就好了，你好好的和万茜在一起不就好了但不是这样的，
对，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要爱情那么美好的东西，我为他吃点苦怎么了？
对，就是因为爱情特别美好。红红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经常讨论爱情其实是和自我交叉在一起的，就是经常会有人说啊，我在爱情里失去自我了，我一个人的时候过得好好的，为什么只要我一进入关系，我就好像失去了自我，我全都围着他转。
还有人说，我终于在这段爱情里面找回了自我，之前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在这段关系里面我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人。
所以我们看看玫瑰，它其实是讲的它从20岁到40岁四段爱情的故事。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有一点点
失
去
自
我。因为本来爱情是很美好的嘛，谁陷进去的时候都会沉溺于那种温存和温柔，还有很多的瞬间。比如说在第一段关系里，你看其实国栋哥从比较早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对女性或者说玫瑰的一些不尊重，还有一些自私自利的地方。比如说第一次是因为他和玫瑰浓情蜜意的在一起，然后吃饭不小心碰到了他妈妈，然后他跟他妈妈说这是我的同事，我的朋友。那如果是你，你会生气吗？
堂里开始有玻璃渣了，我肯定会生气啊，你这个什么意思？
对啊，就是我们俩光明正大在一起，
我又不是见不得人。
对，你甚至都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公之于众，这算什么事儿？更别说后来他收到了去法国总部的邮件，他直接确认要去，没有和玫瑰商量。
对，
是玫瑰自己发现的，玫瑰还以为他是在计划一起去法国的惊喜，结果人家是定了自己一个人去法国。
所以玫瑰在这段爱情里面他有失去自我的过程，但国栋哥自始至终他只有他自己。
对，所以玫瑰直接在当时就歇斯底里的去砸了所有的东西，然后把整个红酒泼在那个墙上，说明了他对这个人是极度失望的。然后这之后国栋回来了，他们又复合了。
大家看到这里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恨铁不成钢了，就说你清醒一点美女。
对，
所以在这个里面玫瑰在爱情里面有过迷失，有过再去寻找的过程。但假设我们站在上帝视角，其实不仅仅是玫瑰，如果按照一个发展的眼光去看，我们都知道他后来和国栋哥结束了，甚至就是我还去看了一书原版的小说，在玫瑰已经有一个，当时是那个爵士已经有和爵士在一起了，当时爵士的儿子还暗恋他，爵士的儿子和庄国栋还是好朋友。当庄国栋也有了另外一半之后，他看到了美人迟暮的玫瑰接近50了，他还是想去追回玫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年少的时候太过不负责任，玫瑰是很体面的拒绝了他，玫瑰觉得你是我年少时候的白月光 OK， 但是我在你一段感情里面已经毕业了，就跟我们的播客一样，毕不了业的是庄国栋，并不是玫瑰。
是的，是的。
所以在这段感情里面，我们起初看到的是玫瑰受到的伤害，但是真正受到爱情礼物滋养，从整个人物和生命历程来讲是玫瑰。
是的，
因为他在短期内失去了自我，他消融了一部分自我。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不对，这里面我也想跟很多的女生去说，包括我自己，我们在感情里面你很爱他的时候，他犯了错误，你知道他不应该这样，但是你还是忍不住去原谅他，这不是我们的错，这可能是爱情。但是我们不要对自己失望，你在消融一部分自我的过程中，你不要放弃去寻找自我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胜者。对不对？
说的太好了。所以其实你看玫瑰第二段也是这样的，第二段他甚至都走到了婚姻这一步，一定是前期积累了足够多的爱意，但确实在婚后方写文就
各种精彩的 cut，
各种精彩 cut， 就是演不下去了。婚前这个带玫瑰回家跟玫瑰说听不懂方言没关系，我们和你说普通话，婚后同样的情景出现，方写文就说那你怎么就不能学一学家乡话呢？甚至到后面他为了不让玫瑰出门工作， 还删掉了玫瑰的邮件，
对，
玫瑰去面试还不让她穿裙子，
不让她穿裙子，
不让她涂指甲，
对，就是超级窒息。
确实是，如果你找到了一个人，你为了和他相处，你必须去压抑自我或者委屈自我，这个肯定不是爱情，不会幸福。所以在第二段关系里，玫瑰在婚后一段时间是不幸福的。我当时觉得他失去自我的部分是在于他忍了太久了，但是在最后的最后，确实冲突爆发到最高点，玫瑰还是毅然决然的就离婚了。因为玫瑰的故事这个小说其实艺术老师在1981年写的，1981年的时候，如果一个女性要离婚，其实你放到现在，女性要离婚，很多时候都会被打上哦，她离婚了这种社会对她的一种歧视性的标签。但是那个是1981年，玫瑰还是勇敢的离婚了，并且离婚之后也没有以泪洗面，也没有自己给自己定上一个不服世俗的一个标签，她后面还是在勇敢的追求她的爱情，
拥有了自己的灵魂之爱，
对，
拥有了年下爱。其实玫瑰才是那个游戏的制定者，每个人不要为玫瑰不值，不要为玫瑰委屈，她在每一段爱情里面都有找到了自己的那个钻石里面的另外一面的光彩。
是的是的，特别是你看关于她离婚的这部分，因为其实东亚女性离婚之后真的有时候会被贴上这种负罪的标签，而且这个标签其实是非常毒害人心的。其实我周围有一个好朋友，本来是也是带着爱和憧憬结婚了，但是在这个刚结婚不久就发现对方可能试图在外面去约炮但没有成功，但他确实接受不了，他就准备离婚。但是这个时候他的父母还有他的一些朋友就会劝他说，哎呀不要离婚，也还没有犯实质的错误，就别离婚，离了婚怎么怎么样。我这听我真就炸掉，
跟我现实中的朋友一模一样。我有一位是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位朋友，和我们同龄，也是在去年刚刚结婚，领了结婚证，想要去开开心心的去办一场婚礼，我还说好了去当他的伴娘，所有的教堂花包括形式都已经找好了。
哦，跟我这个一样。
对，但是他的前夫吧，在结婚之前被我的闺蜜发现有精神上，就是有聊骚的行为，有精神出轨的行为，被我闺蜜发现了。并且我闺蜜其实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就要去结束这段关系，她还是给了那个男生很多机会。但是后来发现那个男生呢，在这段关系里面不仅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还在指责我的闺蜜，就是说你在这段感情里面，我之所以要找那个人去倾诉衷肠，是因为你没有在我需要关心的时候关心我。就这种完全，
这太过分了。
就我觉得这种就 bullshit， 你可以在出事之前和我沟通，你不能是哦，当你都被我发现之后你来当一个遮羞布，这个算什么。当时我闺蜜面临了和你的那个朋友一模一样的情况。
但是你知道我这个朋友最难过的是什么吗？是他自己觉得对方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的某一些父母长辈会劝他说，是不是因为你不够体贴，你不够，比如说因为你是搞事业的，是不是你家务做的不够多，让对方被忽略，导致别人出轨。
听到这些话题闭上我们的耳朵，
对，
我们在找我们自己的过程中，你相信出轨的那个人，犯错那个人不是你，是对方，那在这个时候要大胆的 say no。 甚至当时我闺蜜的时候，她身边的人也是这么劝她的。你想艺书老师在80年代写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小说《玫瑰》，也可以勇敢的去和婚姻做一个切割，再去迎接自己未来的人生。但是我们现在都已经2024年了，我们会惊讶的发现，现在的东亚父母，东亚女性的父母，我当时我朋友的那些父母，包括南方的爸爸妈妈，就会劝我闺蜜说，他知道错了，你们刚刚结婚，你现在马上结了婚又离婚，对你很不好。
哦，
我心想，难道不是因为很不好我才更应该离婚吗？
是啊，
我难道要和你这个不好过一辈子吗？
所以他们眼里确实就只有世俗，只有常规，他们做的最差的一件事情就是忽略了你本身的感受。
我之为我，我们之为人，我们在爱情里面可以迷失，但是你永远要清醒的知道，你是在为你自己而活，而不是为了世俗而活，不是为了社会给你的标签而活。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想隔空，因为我的闺蜜也听我的播客，我想说你要勇敢一点，我们都很支持你。她现在其实在走完了离婚的冷静期，因为对方的男生还是很反扑，在指责我的闺蜜，就这种人真的是自己犯错还要倒打一耙。
我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就是明明 是对方犯错了，结果最后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一处房产在分割，然后那个男方就一直编造一些债务啊，或者是把这些日常夫妻的一些金钱就定义为他对他的赠与，还想要去多分一点钱，这个真的太自私太过分了。就是因为要离婚，所以就展开了一系列的这种小的不堪的报复也好，或者是利益争取也好，一点都不体面。
但我们要说，借着我们这个播客，虽然我们现在的声量还很小，但我们一定要说，女性离婚绝对不是原罪。离婚其实就像我今天去拔了一颗智齿，我承认在这个爱情发生的时候我受到滋养，我们也不是说要全盘的否认，就有点像珍珠嘛。你看珍珠一开始也是沙子，它可能是在创伤中去经历粗粝的磨刃之后才去成为珍珠，我们不会全盘否认那段经历，但是该结束的时候我就把它结束。以后呢，我的人生就是一颗一颗的珍珠，我挂一个珍珠项链，每一颗珍珠它都是光彩夺目的。但是你在离婚之后，你带着你现有的这颗结束的珍珠，你还是可以去寻找爱情，依然可以活得精彩，你为自己而活，我们的生命力才会一直去延续下去。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所有人，当然不只是女性，只是女性讨论的更多一些，我们都应该把我们个人的主体性放到最前。爱的时候我倾尽全力，离开的时候我毫不后悔，因为对方确实做了很多让我们失去自我或者压抑自我的事情，我们才会离开。我们不应该去屈从于女性应当如何，或者女性应当跟谁在一起才会幸福，或者女性不跟谁在一起就会不幸的这种社会规训。
对，我们没有失败，离婚绝对不意味着失败，它只是我从这段游戏里面出来了，我继续往前走，毕不了业不是一直在自我探索吗？我自我探索都毕不了业，我在一段关系里面走走进进出出又怎么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最近读的一本书伊达？
没错，我说实话刚才在我们聊到离婚包括女性规训的时候，我就想到伊达了。我觉得伊达这个我们读的这本书的人物，他就是惨一点的玫瑰。
我读的时候实在太心疼了，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少女，然后她在她少女发育最美好的一段时期被一个长辈进行了性骚扰，被性骚扰之后她非常的害怕，
想到了苏更生。
对，想到了苏更生。然后她被骚扰之后，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的父母，结果她的父亲认为那位男士是非常彬彬有礼的，然后否定了伊达的感受，说他是异想，然后伊达因此被一个已婚的年长男性求婚骚扰，父母还不理解不支持，最后患上了很严重的抑郁症，并且有非常多歇斯底里的表达，然后被父亲认为是疯子，被送到了弗洛伊德面前，让他进行心理诊断和治疗。结果弗洛伊德跟伊达进行了长达了11周的诊断，并且了解了他过去的经历，认为他把自己对父亲的爱投射到了这位长辈身上才会产生这种臆想，也就是说他否认了
伊达作为女生的自主性，
他也否认了伊达作为女生的自主性的感受，而且被性骚扰的这件事实导致伊达最后更加被认定成为了疯子，患上了失语症，就是半年都说不出话，被关在家里阁楼的小房间里。
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去读伊达那本小说，它是弗洛伊德医生这个治疗案例下面的一个真实存在的案例，女病人叫朵拉。我们刚才说到的，其实杨怡说到的，她幼年的时候被性侵，又面临了家庭很不幸的婚姻，她试图去逃亡，最后她逃到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国家再去生育，最后是她的孙女写了这样的一本自传式的小说。因为弗洛伊德他独创了精神分析法，但是我个人啊，我不是说要他怎么样也是一位大师，但是我个人觉得他把尤其是女性，他把女性所有的一些症状也好，自己的精神分析心理的问题也好，都投射到对于最原始的性欲。因为我们当时学心理学有学到弗洛伊德的学派，如果你比如说你今天做噩梦了，你情绪失控了，是因为你想做爱了，他就这么觉得，或者说是你在爱情里面觉得不舒服了，是因为你恋父了，就他总要把一个女性她很自主自然而然的一种表达去往她的这种父权或者生理的欲望上去靠。
对，是的。所以伊达在这中间的反抗就体现在一个权威的心理医生通过过往的分析得出了像红红刚说的结论，就是你对 你的父亲可能有一些情愫，才导致你有这样的意向，就是否定了他所有的感受，然后继续把他逼成一个疯子。他们俩之间所有关于心理方面的探究都是沿着弗洛伊德的理论去主导的，而不是他真正的去看到伊达。所以歇斯底里其实是一种反抗。
对，你说的很对。这里面我还想再插一句，为什么伊达最后变成了伊达，而玫瑰最后成为了玫瑰呢？结合我们聊到现实生活中的这些例子，我的那个好朋友的故事，他现在之所以这么勇敢，也是因为我们作为好朋友，好朋友给了他最强烈的支持，我们支持他离婚，我们给他任何我们力所能及，无论是法律上的、行政上的、精神上的各种各样的帮助。还有其实我闺蜜的父亲包括母亲，她自己的家庭在了解了这个事情的始末之后，也很支持我的闺蜜去离婚。你再包括玫瑰，她为什么最后能自我意识，从不好的爱关系中断绝，从不好的婚姻中逃离，再去追求自己，她有支持她的原生家庭，支持她的父母，她有一个爱她的哥哥。但我们再去看伊达，她只有她自己，他在反抗，但是在当时那样的一个很压抑、很等级森严，弗洛伊德医生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面，他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悲剧的色彩。
这又让我想到了我们玫瑰剧里的苏根生和苏根生的母亲，因为其实苏根生面临的情况是比较相似的，他也是因为他的母亲没有能力自己生活，所以带着他去依附了一个男人，也就是他继父。但是他的母亲却默认了继父对他实施性骚扰，让苏根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在一种抑郁、冷漠和对男性的伤害中不断的长大，直到他碰到了前期还比较温暖的黄牡丹。结合红红刚讲的，不管是你的朋友还是苏根生，其实他们都有碰到治愈他们、给他们温暖的人，所以我才更会觉得伊达很勇敢。虽然他的情况和境遇是悲惨的，他因为所有的这些世界的不理解、父母的不理解，甚至医生给他下的他是疯子的定义，他仍然没有屈服。就所有的这些伤害反映到他的身体上，他确实有一些躯体的症状，比如说失语症，比如说有时候会歇斯底里，但是他自己自我意识清醒地认识到伤害只是伤害，但他要自己清醒地活着。他还是会在一个异国他乡，在新年的晚上去看他想看的戏剧。
没错，所以我为什么觉得伊达的这个女性，她是生活中、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一位女性，她可能比玫瑰、黄一梅更能给我力量。她是一个具体而生动的那样的一个女性，可能她经历的创伤没有办法愈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一些无法弥合的创伤，但是她依然是那个带着冷静和勇气去前行的少女伊达。这里的少女并不是所谓南宁夏的小家伙一样的少女，而是她始终保持着对于生命力的那种渴望，对于自己鲜活的生命力的那种，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我有病，但是我清楚的知道我要过怎么样的人生。在这里面我也特别想说，你有没有看到大家会去批评黄一梅，就是她在庄国栋里面那个和异国恋的时候她发疯的片段，他们都说一梅在里面过于夸张了，就是说她发疯歇斯底里的那个。
正好我其实也想聊这个问题，其实伊达最开始也有歇斯底里发疯的瞬间，其实包括玫瑰也有，包括苏根生也有。我原来其实也特别讨厌比如说歇斯底里对我有一些情绪发泄的人，但是我后来慢慢的我会发现他们确实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原来这个词确实是有一点女性色彩，甚至是被污名化的。但是我们看了玫瑰的故事，看了伊达，我们才会发现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歇斯底里呢？比如说玫瑰，她面对的是一个不尊重她、冷暴力、不听她的一个伴侣，而且她那个时候非常爱她，那他当然会崩溃歇斯底里。那伊达是在什么时候歇斯底里呢？是他明明就被性侵了，但是他的父亲却不理解他，漠视他的感受，并且说他是臆想，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是真实。所以其实歇斯底里是一种对抗，一种反抗，一种为自我的发声。当你一直被禁声的时候，你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你才能够把自我表达出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如果你忍下去，你就会变成一个被煤气灯效应笼罩的一个
悲剧。
悲剧
就像我们在聊爱情那一期聊到的被精神控制、被煤气灯效应的那样的一个更加悲惨的结局。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社会很多时候它会污名化歇斯底里的这个词， 我在这里面特别想给大家读一段，因为歇斯底里它本身这个词它是一个音译词 historical， 它本身你去查询这个词你会得到以下几个解释。这个歇斯底里这个词是为女性量身定制的，它在医学上或心理上就是那种极度亢奋，或者你的精神有一种很冲动的色彩，它其实还是一种用于治疗子宫疾病的药物。因为歇斯底里这个词在原意上 hysterical 它就是源自子宫的，它是被认为是女性所患的病症。古人将歇斯底里的发病原因归因于子宫脱落在体内游鱼导致的。柏拉图在他的一篇地脉欧篇的诗歌中就指出，女人身上的子宫是因为有怀胎的欲望，如果长期禁欲就会烦躁不安，漫游于身体，阻塞呼吸，带来极度的痛苦，从而引发各种病乱。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歇斯底里这个词本身它的这个它现在可能被社会上去运用，但它本身就是对于女性群体强烈偏见而诞生的一个词。他们就认为女性在社会的规训下你一定要温文尔雅，你要温柔，只要你稍微激动一点你就是发疯。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部纪录片，其实在 B 站就可以看，叫脱口秀女演员的歇斯底里。这里面的歇斯底里是带引号的，这我觉得我们要正视歇斯底里的这个词，不是说女性你在勇敢的去表达。因为脱口秀女演员就特别容易被外界冠上一种标签，会说她们发疯，疯婆娘。你会发现没有人说这个男的歇斯底里，对不对？
嗯，很少。
都会说女的你好夸张，你语气很大，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公平。那在这个时候所谓的歇斯底里也好，真的大家一定要去看那个纪录片，他在里面是这样去说的，就是在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有点像玫瑰的故事里面大家对于刘亦菲那种发疯式的批判。因为他在这个纪录片里面说的是女性不能生气，因为如果她生气那她就是精神病，她疯了，她是个疯婆娘，或者是个麻烦精，是个话痨，很刻薄。然后他们说女人发疯是因为人们一点一点的攻击她们，于是她们就崩溃了。然后他们说看到了吗，疯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明明错的是这个外界，是这个社会，是这个压抑的环境，但是当我们去发声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会冠上歇斯底里这个标签。那我们就疯一点怎么了，我们就歇斯底里怎么了。
所以我们这一期真的很想为歇斯底里这个词证明，我们很希望大家关注到歇斯底里背后一定是积攒了无数的委屈，或者漠视，或者没有被看见，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勇敢的去发声，就像玫瑰一样，歇斯底里的表达之后我再勇敢离开。
就像伊达一样，他在经历了那么多不幸的事情之后，他仍然能够做一个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看着烟花秀表演的那个他自己本真的自我的少女伊达。而且还有一点像我今天想要去推荐的那个歇斯底里的女脱口秀演员的那个纪录片，它其实里面也有去表达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女性不再耻于成为南宁视角下歇斯底里的人，他们是以这个所谓的歇斯底里为力量，用喜剧的力量去揭露反抗和攻击那些不公正的秩序，打破既有的傲慢和偏见。所以如果我们以一个同样的标准去看发疯的男性，也去看发疯的女性，你只是会觉得他们两个打起来好疯啊，
嗯，
而不是说这个女的疯了。为什么一个男的大声说话大家就不会说他疯男人，都会说疯女人，疯婆娘。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玫瑰的故事讲的是爱情吗，是有爱情的美好，但是要不要爱情我说了算。所以玫瑰在40岁经历了4段爱情之后，它是一个开放的结局，它并没有说我再找一个人进入到某段婚姻里我就幸福终老，也没有说我就再也不谈恋爱，而是他一个人在这个夕阳黄昏下，在公路上骑着摩托车向前飞驰。他说世界在我面前，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我自由，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凡是我遇见的我都喜欢，一切都被接受，从此我不受限制，我使我自己自由，我走到我愿去的任何地方，我完全而绝对的主持着我。
我真的很感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玫瑰是被4个男人耽误了，其实没有，他在每一段爱情里面都试图找回了，又认识了，进入了一段新的自我。而他在40岁那样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走在公路上的那一刻，他是他，他又不是他了，但是他始终 还是他自己的那种感觉，这种一直在路上的感觉真的很好。所以爱情很美好，对吧，杨怡？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你看我们今天聊的太多了，我们聊了爱情中暧昧的拉扯，我们也有聊到每一段爱情中它可能都有这样那样不好的成分，但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在爱情中先是我们自己，这段爱情如果能够滋养到我，滋养到你，我们就好好的在一起
共同成长，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和他大胆的 say bye bye， 而且也不用全盘的否定，因为他肯定让我从某种程度上有一颗珍珠，我们就这样带着一颗一颗的珍珠
往前走。
对，那我们这个第九期就先到这样。那在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刚才有聊到伊达那本书，而且这本书我们觉得是一部很有女性力量的书。我和杨怡准备了也不是很多哈，因为毕不了业还是一个不满时期的播客，我们也准备了五本书，大家也可以在今天的这期节目评论区下面去留言，留你对于无论是爱情或者说你听了这节播客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会在评论区留言的五位朋友中抽出五本去送出伊达的这本书，
非常推荐大家阅读。
对，然后呢，我们毕不了业也有投稿邮箱了， graduation@163.com， 具体的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节目详情，那个里面有很详细的邮箱介绍。那我们第九期就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